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逵，字端卿，祖籍陇西，是世家大族，后客居荥阳。祖父李玄道担任文学馆学士，父亲李成玉担任秘书监。李逵性格机敏，擅长文章。开元末年考中进士，补任陈留县尉，向朝廷上书参加中书省考试，升任右拾遗，又转任起居郎，掌管宗室表书，以考功郎中身份之至告。随从皇帝到剑南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。乾元二年，宗室请求给皇后上尊号奕圣。肃宗询问李逵，他回答说，前代后妃死后才有谥号，景龙年间君主失德，为是专权跋扈，才称为奕圣。如今陛下事事遵循礼制，怎能重蹈那场乱政呢？皇帝惊讶地说，差点坏了我家的大事。于是停止。皇后就是张氏，她有一个几岁的儿子，想立为太子，但皇帝心意未决。当时代宗已被封为成王，皇帝从容地对李逵说，成王年长，有功绩，将立为太子，你认为如何？李逵说，陛下这话是国家的福气。于是两次拜贺。皇帝说，朕的主意已定，不久兼任礼部侍郎。李逵不满选拔士人不考核实际才能，只是搜检禁止携带的东西，而迂腐浅陋的儒生把图史当枕垫，却不能自己写出文章。于是他在朝廷中大量陈列书籍，召集儒生约定说，皇上选拔士人，只求得到人才，可以畅所欲言，因此人人都称赞他。事情未完成，他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修撰国史，封孤臧县伯。李逵仪表堂堂，善于奏对，皇帝赞叹说，你的门第、人品、文章都是当世第一，确实是朝廷的礼仪典范，所以当时人称他为三绝。这时京城盗贼很多，甚至在大路上杀人，尸体扔在沟中，官吏丧气。李辅国正专横，请求挑选500名羽林骑兵准备巡逻逮捕。李逵说，汉朝用南军北军相互统辖，所以周勃依靠南军进入北军来安定刘氏，本朝设置南衙北衙，文武区分，互相监督，如今用羽林军代替金吾卫，一旦发生意外怎么控制？李辅国的提议被阻止。李逵处理事务明达恰当，但急于进取，而且追求名声。他哥哥李凯当时有声望，却滞留在闲散官职上不能升迁。吕英处理政事的能力远超过李逵，以原宰相身份镇守荆南，治理声誉很高。李逵担心他被重新启用，派属吏到吕英那里搜罗过失，吕英秘密向朝廷申诉。皇帝发怒，贬李逵为元州长史，不到三天任命李凯为司门员外郎。李逵多年后才调任摄州刺史。当初苗敬卿多次推荐元宰，李逵轻视元宰出身寒微，对苗敬卿说，龙章凤姿的人不被任用，张头鼠目的家伙反而求官吗？元宰听说后怀恨在心，等到元宰掌权，上奏让李逵试任秘书监，在江淮养病。李逵家里有百口人，贫穷没有俸禄，靠乞讨为生，地方官稍微厌倦他就离开，流落共16年。元宰被杀后，他才被任命为睦州刺史，入朝担任国子祭酒、礼部尚书。德宗巡幸山南，李逵一向被卢杞憎恶，被任命为入藩会盟使，授予尚书左仆射。李逵已年老推辞，担心死在路上不能完成使命，皇帝很同情。卢杞说，何荣的人应当熟悉朝廷事务，非李逵不可，将来年轻的人也不敢推辞。李逵到了藩邦，酋长说，听说唐有第一人李逵，是您吗？李逵害怕被扣留，于是骗他说，那个李逵怎么肯来呢？在凤州去世，享年74岁，追赠司空，谥号公。长衮，京兆人，天宝末年考中进士，性格倦介高洁，不随便交游，从太子正字逐步升任中书舍人，文采丰富，擅长应用文体，声誉很高。于朝恩依仗宠幸，兼任国子监监事。长衮上奏，国子监的职务应当任用名儒，不应该让宦官担任。当初 回纥有战功的人得以留在京师，这些胡人容易骄傲，后来建造府邸佛寺，有的在其中埋伏甲兵，多次从渭桥出来与军人格斗，抢夺寒光门的钥匙逃出城外。长衮建议，如今西藩在边境徘徊，多次入侵，如果与他们勾结，趁我们不备，变乱不小，请早点想办法。又皇帝生日，各道争相进献奢侈华丽的物品，不然就举行老子佛教的祈祷仪式。长衮认为，汉文帝退还千里马不使用，晋武帝焚烧掷头球，宋高祖打碎琥珀枕，这三位君主并非有聪明大圣之才来达到治理安定，只是谨慎自身以作表率罢了。如今各道进献都是奢侈不及之物，而节度使刺史并非男耕女织之人，这些物品都出自百姓，是聚敛怨恨来讨好皇上，请全部退还。现在军旅不宁，金鸡户口食不存一，而各祠寺写经造像，焚烧钱币，埋藏玉石，用来赏赐僧人、道士、巫祝之类的，每年数以万计。陛下如果用这些换取粮草，减轻平民的赋税，天下的福气哪里有限量呢？戴宗赞许并采纳，升任礼部侍郎。当时宦官刘忠义权势震动中外，金元节度使马林受到皇帝宠幸，有所请求，长衮都拒绝。元载死后，被任命为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弘文、崇文馆大学士与杨婉共同执政。杨婉宽厚通达，而长衮苛刻细碎，以清廉简朴自任贤能。皇帝内心器重杨婉并专任他，礼遇信任，长衮比不上，常常嫉妒。等到杨婉去世，长衮才开始掌权。此前百官俸禄微薄，商议增加，当时韩晃主管度支，与长衮都任意增减。韩晃增务国子司业张参，长衮增务太子少詹事赵硕，都给他们少发。太子文学是洗马的副职，长衮的殷家担任太子文学，其俸禄却在洗马之上。他这样放纵私情，推崇怨恨。按惯例，每天由内厨拿出食物赐给宰相家，够十人份，长衮上奏取消，又打算辞让唐封，其他宰相不同意，于是停止。正是唐北门，以前宰相经过摄人院咨询政事，到长衮就堵塞了，以显示尊贵。以元载败亡为戒，堵塞卖官之路，但一切以公义否定，不是文辞之事都排斥不用，所以世人称他为踏薄，因为他糊涂不分咸鱼。长衮担任宰相，散官只是朝议郎，没有封爵。郭子仪对皇帝说了，于是加授迎亲光禄大夫，封河内郡公。德宗即位，长衮上奏贬崔右辅为河南少尹，皇帝发怒，让他与崔右辅对调官阶，再次贬为潮州刺史。建中初年，扬言辅政，启用他为福建观察使。当初闽人不知道学习，长衮到任后设立乡校，让他们学习写文章，亲自讲授指导，与他们以宾主礼相待，一起游览宴饮，因此风俗大变，每年共事与内地州府相等。在任上去世，享年55岁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。此后闽人每年春秋在学官中配祭长衮。赵景，字退翁，魏州陇西人，曾祖父赵仁本曾任吏部侍郎，同东西台三品。赵景志向操守高洁，不自我炫耀。宝应年间正在营建泰陵和建陵，费用巨大，加上吐蕃侵犯边境，天下连年饥荒。赵景身着布衣上书，请求减省礼仪，崇尚节俭，士林赞叹。是任江夏县尉，辅佐各十府，升任太子舍人。因母亲去世免官，有灵芝长在坟旁。建中初年，升任水部员外郎。湖南观察使李成上表请求任命赵景为自己的副使，李成去世，于是接替他，被召回京城，闭门不与外人交往。李泌推荐他在殿中应对，口头奏对明辨，通晓古今。德宗很高兴，任命他为给事中。贞元年间，咸安公主下嫁给回纥，诏令官播为使节，赵景以御史中丞身份担任副使。从前使者大多私自携带货物，买马谋利，只有赵景不这样做。使节还未返回，尚书左丞空缺，皇帝说赵景能够胜任，于是任命了他。考公每年年中请求按照至德年间的旧例考核殿罪，赵景自己说曾推荐果州刺史为政， 因贪污败露，请求降低考核等级。校考使刘孜认为赵景之错，反而将考核等级提升。窦参掌权，想压制赵景，让他担任刺史，皇帝不同意。窦参被罢免后，赵景升任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陆贽共同辅政。陆贽在裁决上很少退让，又调赵景为门下侍郎，因此心中不平，自认为不称职，多次称病。当时杜黄常遭宦官谗言诋毁，穆赞、韦武、李轩、卢云等被裴延龄陷害排挤，形势很危急，赵景救护身变都得以免祸。当初陆贽约定共同罢免裴延龄，等到应对时，陆贽极力陈述其奸恶，皇帝脸色改变，赵景不帮助他，于是陆贽被罢免，赵景才开始掌权。赵景精通治国之道，常认为国本在于选贤、节用、薄赋、宽刑，恳切地向天子进言，又陈述前代得失、当时变化，进献审官六艺。第一艺宰相，说朝廷内外知道他们贤能就任用，有才能就委任，要求人才完备是不可能的。第二艺众官，说我曾说选拔十人得五人，咸鱼各半，陛下说何必五成，十二成就够了。所以广泛任用，明确优劣，注重大节，忽略小过，根据才能适用，是用人的大要。第三义京城官署缺官，说现在重要官职空缺多，闲散官员多，重要官职平才能品行，闲散官职平恩泽，这是选拔少宽容多，应补充缺员以培养人才。第四义考核，说如今内廷百官，外任刺史，考核最优秀的越级提拔，很好。我认为升降应有年限，如果担任重要职务未当升迁的，加封爵位或官阶，其余进退应显示快慢常数。如果考核中等，年限已到，平稳调转并历任适用，就没有苟且之心，停滞之虑。第五义宜才，说陛下委托宰相推举人才，不能全面了解就询问众官，又不能全面了解就询问众人，众生纷杂，十人称赞不可信，一人诋毁却可疑。我认为应采纳试论，以称赞多的先用，不是大过错的不要放弃。第六一番府署官，说各使征召幕僚，务必得到人才以加重府署威望，才能是否已经适用就引荐安置在朝廷，不要让他们长久滞留。皇帝都认为对，下诏褒奖答复。辅政五年后去世，享年61岁。他的儿子敬上他临终时的奏稿，皇帝悼念惋惜，追赠太子太傅，谥号真宪。赵景性格清廉简约，位居宰相，但房屋仆从仍如儒家先生家，得到俸禄，先建家庙，却始终不经营产业。他镇守湖南时，令孤桓、崔景同时担任部刺史，不守法度，赵景以正道弹劾惩治他们，他们都派门客在朝廷揭露赵景的过失。等到赵景担任宰相，却提拔崔景从大理卿为尚书右丞，令孤桓正被贬为衢州别驾，他引荐为吉州刺史，人们认为他贤能。崔造，字玄宰，深州安平人，永泰年间与韩慧、卢东美、张正则三人友好，居住在上元，喜欢谈论当世之事，都自称王佐之才，所以号称四魁。浙西观察使李七云征召他为判官，多次升迁至左司员外郎，与刘晏交好，刘晏获罪，他被贬为信州长史，调任建州刺史。诸子叛乱，崔造立即持送檄文到临近州郡，调发所辖军队2000人待命，德宗嘉奖他。京城平定后，被召回，到了蓝田，因舅父元修与叛贼同谋，上书请罪。皇帝认为他有理，下诏安慰勉励，升任给事中。贞元二年，崔造以给事中的身份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皇帝认为崔造敢于直言，能够做成大事，所以越级提拔他。崔造长期在江南任职，痛恨掌管钱粮的官员欺骗皇上，有的还侵吞公务中饱私囊，于是建议说天下两税，请委托本道观察使、刺史选派官吏押送京师，各道水路转运使、渡支巡院、江淮转运使，请全部停废，将渡支盐铁事务归还尚书省，六曹都由宰相分别监管。 于是齐应监管兵部，李勉监管刑部，刘孜监管吏部，礼部崔造监管户部、工部，又任命户部侍郎袁秀监管各道盐铁、专卖酒的事务，集中福监管度支各道两税事务。而浙江东西两道每年输入米75万石，正值饥荒，便改用两税折合米100万石，以及濠州、寿州、洪州、潭州20万石，责令韩晃、杜亚通过漕运送到东魏桥。各道有盐铁的地方仍然设置巡院。年中，宰相考核官员成绩优劣上报皇帝，崔造器重袁秀，所以首先任命他。当时韩晃正主管转运，受到皇帝宠幸，朝廷依赖他的功绩。韩晃坚持不同意改变，皇帝难以违背他的意见，又任命韩晃为江淮转运使，其余都按崔造的建议执行。这年秋天，江淮的米大量运到，皇帝赞美韩晃的功劳，让韩晃单独监管度支各道盐铁、转运等使。崔造害怕，开始以有病为借口辞去相位，于是被免去宰相，改任太子右庶子。袁秀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。于是崔造的建议全部被废除，他因忧虑惭愧而死，享年51岁。议论的人认为崔造的举措不合时宜，正当国家财力匮乏的时候，不能权衡变通以成就大事，虽然依据旧典，又怎能对抗一切既定的制度呢？齐应是瀛州高阳人，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博学鸿词科，补授河南府参军事。华伯节度使林胡章任命他代理长书记，林胡章病重，召来齐应托付后事。齐应趁机劝说林胡章交出节度使荆节，把儿子们送回京师。林胡章听从了他，并把女儿嫁给他。林胡章去世后，军队发生变乱，齐应从小路逃回东都。三成石马遂征召他担任判官，如其推荐他，被任命为刑部员外郎，又担任凤翔张毅的判官。齐应熟悉军事，奏事多次符合皇帝心意，升任行军司马。恰逢德宗出逃奉天，张毅懦弱迟缓，不懂军事，部将李楚林一向剽悍，想借助叛军作乱。齐应与齐抗请求先发制人诛杀他，张毅不采纳，反而表示宽大，慢慢的对李楚林说，想派你出使外地怎么样。李楚林害怕，夜里杀了张毅以响应叛军。齐应一向被军中敬慕依赖，所以得以免死，逃到奉天，被任命为御史中丞，跟随皇帝到凉州。道路艰险，齐应常常为皇帝驾车，遇到马受惊猛冲，皇帝担心伤到齐应，命令他放下缰绳，齐应坚决不肯，说马奔跑跳跃最多伤到我，如果放开缰绳，或许会冒犯皇帝车驾，我即使死了也不能抵偿罪责。皇帝赞叹，提升他为给事中。齐应长得白皙高大，声音洪亮爽朗，所以皇帝常让他侍奉左右，有时在马前传宣诏旨，升任中书舍人。贞元二年，以中书舍人身份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不久改任中书侍郎，封河间县南，与崔造、刘孜一同辅政。刘孜端庄稳重，寡言少语，齐应谦逊，不肯决断可否，一切专由崔造决定。恰逢崔造生病，齐应便主持国政。吐蕃多次入侵，关中地区震动惊扰，都说皇帝想躲避吐蕃。齐应进谏说，戎狄不受惩罚是臣子的罪过，但朝廷内外惶恐不安，说陛下准备了干粮，想要整理行装，大驾出行的事不能再有，为什么不同臣子们商议呢？于是伏地流泪，天子被他感动而醒悟。后来给事中袁高触犯皇帝心意，齐应却认为他适宜担任尚书左丞、御史大夫。当初齐应微贱时，张延赏待他很好，等到齐应担任宰相，张延赏任左仆射，多次为齐应谋划政事，又为亲近的人求官，齐应不答应，张延赏很愤怒。后来张延赏重新被任用，便弹劾齐应不是宰相的材料。第二年，齐应被贬为夔州刺史，调任衡州刺史。很久以后，担任桂管、江西两官察使。当初齐应被罢免，并非因为有罪，希望再次升迁，于是搜刮聚敛财物，进献贡品，以迎合皇帝的欲望。起初各藩镇进贡的银瓶最高五尺，李坚任江西观察使时开始进献六尺瓶，到齐应时竟进献八尺瓶。 去世时48岁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中。卢迈，字子玄，是河南府河南县人，生性孝顺有爱，考中明经科，补授太子正字，通过书判拔萃科，调任河南主簿，集贤效力，公卿们轮流推荐他，升任又不缺，多次升迁任吏部员外郎。因同族亲属客居江南，出京任滁州刺史，被召回，两次升迁任谏议大夫，多次陈述当世利弊，升任给侍中。不久遇到考核官员，卢迈因任职不满一年，坚决拒绝上等考第，士大夫推中他的谦让，改任尚书右丞，将作监原艮代理祭祀，因私人忌日不接受斋戒宣誓，御史弹劾他，皇帝怀疑处罚过重，交付尚书省议论。卢迈说，按照礼制，大夫是将在公家祭祀，已经看过洗涤器具，而父母去世仍然要参加祭祀。礼制规定，散斋期间有大公丧服，治斋期间有七公丧服，斋戒时有疾病可以回家，不参加祭祀，没有忌日不接受宣誓的规定，即使下令忌日给假，而且春秋不以家事推辞王室，现在代理祭祀是特命，元艮以常规命令抗拒特命，这样做不合适，于是元艮被治罪，以本官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升任中书侍郎。当时录制赵景专掌大政，卢迈居中修身守法，没有其他过失。很久以后，在省中突然头晕，被抬回家中。皇帝下诏大臣到他家慰问，他坚持请求退休，被免去宰相，改任太子宾客。去世时60岁，追赠太子太傅。卢迈每次遇到有功劳或司马丧服的情况，一定容色与丧服相称，而感情更加深厚。他的叔父任下归县令，休假回家，卢迈整天与同族子孙一样听从使唤，没有职位高低的区别。两次娶妻都没有儿子，有人劝他纳妾，他回答说，兄弟的儿子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，可以继承家业，所得的俸禄赏赐都用来救济姻亲故旧中贫困的人。他的堂弟卢英的灵柩运回洛阳，途经京城，卢迈上奏请求前去哭吊，极尽哀痛。当时执政者自以为宰相尊贵，五腹内的亲属都不去吊问，而唯独卢迈不随俗，议论的人敬重他的仁德和坦诚，赞于杨婉的德性，陆质的贤能，而长衮、赵景却憎恶他们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世人固然被眼前的嫉妒所蒙蔽，然而君主听信不专一，所以奸人得以趁机作恶。从前齐桓公、秦奸任用管仲、王猛，兴起于小小的国家，称霸天下，大概是因为不让不贤的人参与其中。君臣之间相互信任，果然很难啊。